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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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李芳，您的老朋友李芳，在空中为您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今天我们时间的单元是情感交流站，我们要借着新约的马可福音第五章的25到34节这一段来认识神在我们人生的转捩点，也就是说在我们绝处的时候如何的赐给我们平安，使我们这个人能够在绝处逢生。特别是经过了去年2020年，这一年真是多事之秋啊，发生的事情太多了。但愿我们在2021年呢，希望能够各方面都能够趋向平稳。但是专家告诉我们，特别是病痛专家告诉我们，这个疫情啊，我们需要更加的小心，更加的努力。而我们在各方面，人要更加的能够懂得在危机里面找到转机，因而我们可以懂得如何的来面对新的环境、新的疫情、新的社会结构。但愿在今年因为疫情所改变的社会结构，譬如说有一些人的工作没了，许多的商店关门了，但是我们也发现了有许多新兴的事业，他们兴起了，更加的忙碌了。所以有一些人懂得在这个疫情时期，在危机时期将它变成了转机，因而能够适应这个新的方式。所以但愿我们也能够在面对自己的身体出问题、情绪不稳定，或者是在工作方面、在家庭的结构方面有一些不顺心的时候，我们来学习马可福音里这一个女人，她如何的来到主耶稣的前面求主来帮助。当主耶稣看见她信心的行动，这个女子不只是有信心而已，她还有了行动。她在极其苦难的时候、走投无路的时候，就像我们在面对2020年的这些难处，许多人真是走投无路，她就用行动，把她的信心变成了行动，来到主的面前求主帮助。主耶稣赞赏他信心的行动，因为他不只是心里相信，他用行动来求主了。主耶稣称他为女儿，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我相信这一句话就是马可福音第五章的34节主耶稣对这个求医治的女子所说的话。这一句话也必然是我们今年在2021年所需要有的一句宝贵的经文。我们把这个经文放在我们的心里，写在我们的墙上吧，让我们记住，记住我们的主所说的话，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我们知道在2020年由于这个疫情的关系，造成了许多人失去工作，或者是需要待在家里工作，因而他们长时间的一天24小时都在家里，也造成了家里面许多亲人之间的这紧张关系。所以在这样的关系里面，人们更需要的是主耶稣。我们只要学学这个受苦的女子，来到主的前面恳求主耶稣的赐恩扶助，别人无法援手，但是我们知道主是不会远离我们，所以只要主在这里，我们都是有路可以走。那么如果我们说，哎，我的信心不足，但我们可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信靠他。有一首诗歌的歌词非常好，和您分享。这首诗歌的歌词说，信心创始成终之主，我眼睛向你仰望，帮助我现在接受信心。无信就是没有相信，没有信心我必死亡， 因此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借着我们要攻读的经文所要分享的福音信息，来感谢神以他的大能，不只是拯救了那个女子，也会拯救今天的我们。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相信他会赐下我们所需用的一切。但是当我们紧紧地依靠基督的时候，千万不要给我们的主时间表，因为我们的主他会供应我们一切所需，但是在他的安排里，我们只要安息主怀，用感谢天父的喜乐，在我们遇到绝处的时候，相信他会赐给我们新的机会，新的生命，更美的生命。好，接下来我们就先来攻读新约的马可福音第五章25到34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主必带领我们绝处逢生。请您打开圣经了。虽然这段经文许多人都很熟悉，但是能够懂得把圣经打开再读一遍，对我们来说这是福分，更是学习，也是更认识主的窍门。
情感交流站，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马可福音第五章的25到34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绝处逢生。圣经说，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儿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兢，来伏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
说到血漏的妇人，这个妇人的见证，也可以说这个妇人的故事，圣灵非常的看重，所以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记载了他的见证。这是个生命的见证，这是个显扬主荣耀的见证。如果我们记得我们的主耶稣说，他来到地上是要服侍人，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尤其是在马可福音，主耶稣特别说了这么一句话，这句话是显明我们的主乃是按着神的旨意来显明他在地上的服事。主耶稣这样谦卑的服事，带着全能的服事，真是叫那个黑暗的权势很不高兴啊。尤其是我们的主宣告说他是安息日的主之后，我们就看到那接二连三的阻挡。但是感谢主，主耶稣来到地上本来就是要把神的旨意显明在人的中间， 让人与神当中没有什么间隔，这样的服事，这样的工作内容是借着生命来达成的。但是非常的稀奇，当我们的主把生命的道路打开来，开始交通出来的时候，您看，又惹动仇敌更多的阻挡。仇敌看见主耶稣在安息日治病，这个反对的声浪可大了。主耶稣问那些反对的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这些人都不敢作声，因为他们不愿意为真实的、为善良的说出心里的话。我们的主真是生气了，圣经说他怒目周围，用发怒的眼光看着周围那些人，那些硬着心肠的人。接着马可福音就告诉我们，主耶稣行了许多神迹，然后又用了比喻。我记得周神助牧师说，这些个比喻，这些个神迹，它是清清楚楚的，它不是玄的不可思议，它是清清楚楚的。感谢神，神所说的话，神所行的神迹，每一件都是说出他生命的实际，也教导我们来跟随主，走在这一条生命的路上。在我们的信仰里，谈到生命这件事，它不是一个理论，也不是一些个讲解，乃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经历。就像门徒们，他们跟随我们的主，听见主讲道，看见主行神迹，无论主是在海面上行走，或者是平静风浪，或者去到哥拉僧的地方去释放那个住在坟墓里的人，赶出他身上的鬼。这很明显的是主要跟随他的门徒从认识生命而进入到经历生命，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很宝贵的。因为我们的主不只是要人去听他说什么，我们的主是乐意看见人听见他所说的，人就按着他所说的去经历。于是我们看见主就安排了环境让门徒们去经历，我们也是一样，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发生一些个非常的事，那是神要我们去经历，经历他的同在，经历他的大能。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记得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在那里提到我们要辨别诸灵。圣经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不要在外表听到人在那里说到主耶稣的时候，你就以为他是在那里为主做见证。约翰一书说，一切的灵不可都信，除非那个灵是承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使徒约翰说，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在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像主耶稣行神迹从来不是表演，乃是让人看见肯定他是神的受膏者，他是基督。在马可福音第五章，我们就看到有一位管会堂的雅一鲁，他承认耶稣基督，他知道他有权柄，他有属天的权柄，也只有他能够救活他那个快要死的女儿，12岁的女儿。但是其中有一个妇人，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这个妇人，这个妇人她也相信，相信耶稣是救主，是基督。她的信心不比雅一鲁小，只是她的地位没有雅一鲁高。这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她在医生的手里一点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还花尽了她一切所有的。这个妇人可以说是绝望到极点了，完全没希望了。虽然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她造成血漏，但是我们知道反正这个血漏就是叫她整个的人从外面到里面都枯干了，从物质到身体都枯干了。当这个妇人和众人一样听见主耶稣要过来，这时又有许多人拥挤着我们的主，他就偷偷的从后面去摸摸主的衣裳，因为他心里想，我能摸到他的衣裳，我就会得到医治。结果他真的这么做了，而他的血漏也真的就停止了。我们先来看这个女人，这个女人12年的血漏一定使她瘦的是皮包骨啊，身体很虚弱，可是心灵是更痛苦。她活到这个地步，相信她也不甘心说我就这样死了。如果她甘心的话，真是死了比较好，因为得这个病，她的亲戚、她的朋友们 都不敢沾他，他坐过的地方、摸过的东西，别人都不敢摸。所以这个人是完全从社会、从家庭里被隔绝出来了。相信他是不甘心就这么死掉，所以他才挨了12年。等到现在主耶稣来了，他说我有盼望了。果然他的苦恼结束了，他生命的枯干停止了，也可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的生命里面再一次的呈现的是丰满。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个血漏的妇人，当他伸手去摸主的时候，他带着的是极大的信心的触摸，因为他已经是无路可走了，而主耶稣是他唯一的出路。他带着这样的信心去摸主，这个信心，有人说这个行为不大光明哎，没有让主知道，不像雅各鲁说清楚了，讲明白了，他不是偷偷的。但是他的信心是多么的可贵，他相信主的医治，他相信主的释放，他的相信就摸到了主的能力。就像主耶稣说，我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他又说是谁摸我的衣服呢？您说主知不知道谁摸他的衣服？我们的主当然知道，但是我们的主却要这个蒙恩的人不只是在暗中蒙恩，我们的主要他在光明中去蒙恩。因为主耶稣来到地上，他要释放的不只是我们的身体可以得到医治，主耶稣还要将我们释放到神的恩典里，释放到神救赎的计划里。所以我们的主要这个妇人出来做见证，光明正大的来接受神的恩典，接受这个救恩，接受这个救赎，好让他不只是身体还有灵魂都蒙恩。那这个时候门徒们不了解主的心思，他们对主说，这么许许多多的人在那里拥挤着你，哪有什么人会摸着你呢？但是主回答说，是有人有意的来摸我的衣裳，因为他摸到了我的能力。弟兄姐妹，我们的主满身都是能力啊，他正等待着我们也伸出信心的手来支取他的能力。有一些基督徒蒙了主的恩典之后，他心里承认，他心里知道这是救主，这是基督，圣灵也屡次的感动他，催促他说，举起手来告诉别人说我要信主。哎，他就是不敢举手，不敢在人的面前承认自己要信耶稣了，要接受耶稣为救主了，他羞于为主做见证。那么这种人就永远摸不到主的能力，主不愿意我们偷偷的相信他，他也不愿意人偷偷的得到他的恩典，因为一切都是真实的，是光明磊落的。主要看看谁对他是真有信心的。这个时候女人知道自己身上所成就的事，她就恐惧战兢的来伏伏在耶稣的脚前，把实情全告诉我们的主了。圣经说她是十分的害怕，她恐惧，她承认了会受到主的责备，所以她伏在主的面前把这个事实告诉主。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没有责备她，我们的主来就是要释放人的，主耶稣来是要用生命叫人得释放。那么这里有一个生命枯干的人，他不只是生命枯干了，他的钱包也枯干了，可以说他的身体心灵都枯干了。我们的主要释放这样的人，我们是这样的人吗？我们有看见自己的枯干与不足吗？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用信心的手来抓住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是信实的主，主耶稣不是总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吗？实实在在就是信实，所以我们信实的主耶稣，他要释放有需要的人。于是主就对这个妇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我们要感谢主，主耶稣的恩典慈爱让这个女人不只是身心灵得到医治，她的灵魂也得到救赎。我们有绝对的理由相信，这个女人得了这样的医治，她必定在以后一定成为 主耶稣的见证人。从这个妇人得医治的事件上，我们也看见信心与行为是并重的，信心必须有行为来调和，才能有迅速的决定与行动，而在行动当中又有坚强的信心，所以他得了医治。那个时候在主的身边有那么多人拥挤他，那么多的人中间难道没有一个人是有病的吗？是需要得医治的吗？可是他们仅仅是拥挤着我们的主，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凑热闹。不少人喜欢凑热闹，就算是去了教会也在那儿凑热闹，但是这么多的人主并不在意。主所注意的是那个真实的要摸着主的人。有一次司布真布道的时候，就说到这个血漏的妇人，会众当中有一个女人说，那我们怎么摸着她呢？司布真回答说，你只要告诉主耶稣说你不知道怎么样能够摸着她，当你告诉她的时候你就摸着她了。让我们也来到主的面前问主说，主啊，我怎么样才能够摸到你呢？主必然会回答你的问题。
我是滋滋 是自在，不分离。
这首好听的诗歌是由出名的歌星黄国伦先生所演唱的诗歌，取名为《带领我》。我们可以听见他的编曲、他的配音还有唱功都是很用心的。
有两个扫烟囱的工人，一不小心两人一起从烟囱里掉下去了。其中一个人紧急中用外套好好的护住了自己的脸，另一个什么都来不及做。着地以后，那个护着脸的人一言不发，转身就去洗脸，而另一个满脸乌黑的工人却若无其事继续爬上屋顶干活了。他们只看见对方，就以为自己和对方一样，所以该洗脸的没洗，不该洗的却洗了。生命挑战者不是只从别人的脸上判断自己，而是从神那里找到自己的真相。
听完了这个有趣的小短句，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到了。我们要仰望主耶稣，因为他会照出我们自己生命的实情。最后向您报告，要送给您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叫做《将来必成的事》，是根据圣经的记载，非常简单扼要的把世界将要发生的事按照次序列出来。书的内容讲到启示录的七个教会、末世的现象，还有教会的背叛、教会合一的运动，谈到十国联合政府，还有教会的背提和敌基督，还有神审判列国、审判以色列人、无底坑、千禧年。总之启示录里重要的内容都在这里，请您来信向我索取。好，主必赐福于您，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让爱天天祝你家，让爱天天祝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祝你家，让爱天天祝我家，不分日夜秋冬。